做得非常好。你在哪儿打的叉？然后请独立回答如下问题。你将如何在悬崖顶上设置自己的护栏？你又会在距离悬崖或者高山多远的地方设置护栏呢？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开始吧。在和异性交往的过程中，你打算在什么程度表达爱的肢体语言呢？请按计时器，然后在你希望表达爱的身体渴望的地方划线。我知道，爸爸妈妈此刻就坐在身边，并且盯着你做选择，这的确非常困难。但是，由于这是课题的设计初衷，我必须现在就知道结果。我希望你是诚实的。好了，请按暂停键。所有的工作都很难，却非常有意义。在家庭会议的结尾部分，我要做的是帮助你认真思考，并讨论你自己对于婚前的爱抚以及性行为的界限和标准。你将有机会和你的父母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并了解他们对此的看法。重要的是，我们会一起查考圣经，思考上帝是如何看待你作为一个青少年即将面对的这一人生重大问题。现在，你还记得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它和我们讨论的话题如此相关，因为耶稣基督要在凡事上居首位。那在婚前与异性相处这件事上，你也要让耶稣基督居首位，你要保守你的圣洁。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修仙复生的，是他可以在，是他可以在法庭上居首位，法庭上居首位。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修仙复生的，是他可以在，是他可以在法庭上居首位，把纸上去修为，把纸上去修为。
好了，跟我来到教室，你们将看见我带了一个纸袋，并发现纸袋里有一根橙色的电线，环绕教室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插入墙上的插座。那时我站在教室的前面说，好的，年轻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相信我在纸袋里放了危险物品？此时教室里都举起了手，每个人都举起手并站起来，但是也总会有那么一个男孩没有举手。那个男孩不相信我，他就是想试探试探我。
我认为雷尼先生没有把什么危险的东西藏在袋子里，他只是又想愚弄我们而已。
我对着他说，到这儿来，年轻人，其他同学可以坐下，让我们开门见山。你不相信我说的，这个袋子里有危险的东西，对吗？
是的，我不想被你当成小孩子。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此时他的脸上开始充满怀疑。我接着说，好的，我请你把手伸进袋子里来证明你的信心，或者说你不相信我的话。
哦不，先生，我不能那么做。
哦，不，你可以的。毫无疑问，既然你不相信雷尼先生说的话，我就让你把手伸进袋子里试试看。来吧， 把手给我。然后我又在他耳边轻声说，孩子，我想请你慢慢地把手伸进口袋，因为这里面的确有危险的东西，相信我。就在这时，他的眼睛微微睁大了，我拿起他的手放入口袋。突然，他把手从袋子中挣脱出来，用力推开我，站在一旁使劲地吹他的手指头，全班哄堂大笑。我开始问他，你现在相信我说的话，纸袋里确实有可怕的东西了吗？
是的，雷尼先生。
啊，有人着急，我袋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我会告诉你的，在讨论结束的时候告诉你。我想强调的是，它真的很危险。重点是，无论上帝说什么，我们都应该接受这是真的。即使我们从未经历过，也无需怀疑。我向你保证，那个年轻人把手伸进口袋之后，确信我说的话。班上其他同学早在我告诉他们时就已经相信袋子是危险的了。你知道吗？你大可不必经历了性之后才知道它是错误的。 B， 上帝在哪里设置底线？他的界限是什么？
圣经上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教导。提摩太后书2:22说，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哥林多前书6:18说，
你们要逃避淫行。
帖撒罗尼迦前书4:3说，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这是上帝的旨意，让你禁绝避免尝试婚前性行为。请允许我为你介绍以下三个要点。一，你需要信靠上帝和他的话语，就像我对那个男孩保证的一样，袋子里的确有危险的东西。当上帝说应禁绝淫行，你必须相信并遵守。二，上帝并没有否认性，相反，他对自己预先设定的性是完全肯定的。那么什么是他预先设定的性呢？他希望你在婚姻中体验性的快乐。三，上帝希望你在步入婚姻殿堂前是圣洁无瑕的，这意味着保守这份上帝赐予你的性爱礼物，直到将其奉献给那个和你缔结今生婚姻盟约的人。让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恪守自己的标准，就一定不会因为犯错而羞愧内疚，也一定不会因为犯错而留下难以愈合的情感创伤。而且你会有清醒的良知，这样就不会有女孩因为你意外怀孕，你也不会因为婚外性行为而感染疾病，甚至为此丧命。
你知道我现在想做什么吗？我想打开圣经来读一部非常非常浪漫的书。这部书的名字叫《雅歌》，它是关于性纯洁的。雅歌8:4，我们看到一个少女恳请另一个少女帮她保守性纯洁。让我们来听听这一段。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祝福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祝福你们不要惊动。
此处他给我们暗示了一幅动人图景，恋爱中的人正沉入梦乡，如果有人正在熟睡，并且也请你允许他们熟睡，你会怎么做？你会轻轻走过，你会尽量不发出一点噪音，你会非常安静，而且小心翼翼，以免打扰他们。此处，作为一位少女，她所说的是，不要唤醒或者引发她对丈夫的爱欲，直到她成为新娘的那一天。提前苏醒是不好的，如果相爱的人还没有结婚，警报就不能解除。现在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妈妈或者爸爸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你认为他会在哪儿设置底线呢？这是个好问题，不是吗？另一个精彩的问题 C 部分， C， 你如何保持自己的行为纯洁无瑕？你怎样让自己的爱欲沉睡，直到合适的时机方才苏醒？相信我，你即将经历人生中一个特殊的阶段，因为我和你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关键问题是，你如何保持自己的行为纯洁无瑕？
第一，要建立自己的行为准则，首先应该思考正确的教导。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说，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上帝已经赐予我们美善，它非常有力量。然而，我们的头脑里很可能充斥着一些错误想法，互联网上还有很多不良信息左右你对异性的看法，包括很多不健康的电脑游戏、电影和电视节目。一旦这些错误的形象在你的大脑里存储，你就会因为时常想着它而难以克制，跃跃欲试。坚守圣洁的第二条是保守自己的心。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是非常伟大的训诫，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你的心就像一股清泉，你绝不会在泉水的源头撒下毒药，你期待着保持泉水的甘醇，让它不断涌出生命洁净的活水。所以你要规律地阅读和思考神的话语，向神祷告，天天与神同行。保持圣洁的第三步是清洁眼目，远离污秽。这就意味着时刻警醒自己眼睛所注视的。诗篇101篇三节说，
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的眼前。
讲一个我儿子的故事，当时正在上初中，每天午餐时间他在教室后排吃家里带的午餐。有些同学在讲台上看色情杂志，里面有很多女孩子衣着不得体的照片。他们怂恿我的儿子到前面一起看。他却慢慢吃完三明治，包好饭盒，系上食品袋，站起来走出教室。晚上回家告诉我这一切，我高兴坏了，连连为他欢呼。多么正确的选择呀！为什么呢？因为他保守了眼睛的纯洁。我告诉你，如果你严格把关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这将会极大地帮助你远离悬崖边缘。保持圣洁的第四步是控制自己的双手，避免麻烦。一个男孩如果很珍爱他爱的女孩，就不会用手抚摸他不应该抚摸的地方，而且那个女孩也不会允许他这么做。反之，对于女孩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对你们可能会参与的一些中学阶段的小游戏做一些提醒。表面上，我们如此深受异性的吸引，以致喜欢互相嬉戏打闹，甚至牵手拥抱。问题是，你可能因为这种身体接触而变得对某人感觉异常兴奋，并发现你潜藏的爱欲由于这些行为而被唤醒。我能听到你在暗自嘲笑，雷尼先生，你也太老古董了，现在是21世纪。好吧，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是保持性的纯洁，并尽可能远离悬崖。如果你认为我太古板，你一定在想，对于下面的这个问题，我八成是疯了。我想鼓励你 把自己的嘴唇从异性的嘴唇上挪开。哼，生活中有两种亲吻，对吗？一种亲吻是在表达，嗨，我喜欢你，你是如此特别。另一种亲吻和前一种很相似，但会在一秒钟内变成充满激情、难以遏制的亲吻。这种亲吻要表达的是，我真的很喜欢你，甚至超出喜欢。这种亲吻会唤醒对方的激情，如果你因亲吻和拥抱而兴奋，报警器就会鸣叫，提醒你在不适当的时候唤醒了爱欲。我在这里说的，也曾对另一个男孩说过，他准备邀请我的女儿参加一个正式舞会，我在舞会前的某一天和他见面，我注视着他的眼睛，并请他接受我的请求。我的女儿非常美丽动人，但是我请求你不要吻她，我想请你坚持自己的界限。他当时脸红了，有点不自在。我这样直截了当的请求他，的确有些让人难为情，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肯定想象不到我们进行了多么有意义的交流。我们彼此握手，我告诉他，作为一位父亲，我是多么骄傲啊，因为一个即将带着我心爱的女儿参加晚会的年轻人，可以和女孩的爸爸坦诚相见。我敢确定，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而且他没有吻我的女儿。此刻，我看出你在想什么，你在想，雷尼先生，难道我不能吻一个男孩或是女孩吗？好吧，让我先分享芭芭拉和我如何帮助孩子们保持圣洁直到结婚的故事，再来解开你的疑惑吧。我有一个特别的作业，是留给爸爸妈妈和你一起完成的，所以现在我请你按下暂停键，我们一会儿就回来。